将我给地藏菩萨的话给这个父母，那对这一段的父母看出来啊，释迦牟尼他先叙述他自己这一生来给父亲的信道，就是他这一生到了他的所有前分成了我的身来做众生。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说这一段呢？我想他既然是一个说的意思，一方面呢表示呢他这一生或者是修行以来这个引进了他，他引进了他最大的努力。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弹幕要交出去，他这样表示自己花了这么大的力量，那么这个呢也可以说交出这个弹幕是相当沉重的。所以告诉这个地藏菩萨尊啊，那么我把这么重的担子，那么交付在你的手上，显然是对地藏菩萨呢非常的重视，非常看重他。那么呢，当然呢，另外一种意义就是说，他也是给这个地藏菩萨加很大的压力啊，就是说我做了这么多，那么我把这个担子交给你，你至少要做的跟我一样嘛，啊，就是这样。并且呢他给他这个任务呢是要他照顾这些照顾这些众生，一直等到这个弥勒的出世，未来弥勒和他出世呢到那个位置啊都是他的责任。释迦牟尼他说我已经度化了很多人，但是还有别人比较这个比较刚强的呢难调难还没有调，所以把我调整不了的也是交给你的，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给他做完掉。我还要希望他照顾这些众生，不要让他们去受苦，同时呢还要把他们往上带，要脱离这个苦难。那么能够完全脱离苦难，必然呢就是要这个走上去或者入。对他的这个浴佛受持，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一段这个故事话虽然很简单，但是交代的事情非常多。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这个他有一句话他说啊，但是你看到这个恶业的众生呢，当他们随业报应啊，被这个受到恶报的时候呢，那么当意念在高一千中阴行，那么希望你呢能够记得起来这一段的话，这个经文的话是这个呢就看出来释迦牟尼为什么要啊花这么大的这个功夫，这个惊动了这么多的大众，那么来就是一个盛会，然后在这个盛会把这个重担啊托付出去。因为这种托付的时候的话，那么有这么多的人在场啊，就像我们这个结婚的时候需要很多人参加来把这个证明啊，如果来说你在高考拿到真正的结婚的，那么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呢来兼顾你的这个事业，这个也是一样。那么时间把这个在这么多大众面前啊，用这么郑重的方式来做这个事，就是让这件事情呢变得十分的这个庄严和郑重啊。另外呢，这个有这么多的大众在这里呢，也就是一个证明，就你看今天我这个交流啊，大家都听到了，大家都听到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他是这个私下交付给地藏菩萨的话，大家没有听到的话，那么这个以后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出来啊。所以现在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个招教，是把他封成的是宝皇子，等于是这个释迦牟尼的宝皇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大家晓得的话，这么一个教主说，当然就是希望呢，这个这些在众的人 心意，而能够呢来促成这件事情。所以他这里面这个殷勤啊，这个呢就是释迦牟尼经营的那个盛会，用这种方式来促成，这个就表现出释迦牟尼他这个殷勤。殷勤呢，这个字我们讲，大家都会说这个表现在做什么事情都表现的。所以殷这个字呢，这个盛大的有众多的意思。殷勤的话呢，勤就是勤勉勤快嘛，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意思里面，我们做一件事情做的周全啊，周全尽力，这就是殷勤。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众多的菩萨中间，为什么释迦牟尼选择了把这个担子交给这个地上？我想呢，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呢，当然我们从前面的这个经文里面就知道，地藏菩萨呢曾经发过的这个众生那个度尽他不成佛的杂愿，所以对于释迦牟尼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适当可以交托的人，因为这个人呢不会种种的小心眼。他一定会啊，到这个不要说在弥勒出世了，就是弥勒出世以后呢，他都还会提起他的菩萨道，所以这个人非常能靠力，所以这个就比较爱我。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地藏菩萨多生多劫以来度了这么多的众生啊，前面也描述过，不要说这个众生的数字不可思议，所以这也就是说他跟这个太多的众生呢。结上这个过去结上的缘分，那么我们知道你要度一个众生的话，如果你过去原来有缘的话比较好度，如果从来没有任何的这个瓜果的话，你也会比较难度，这个是确定的。所以就是这个原因呢，就是另外一个考量，就是实际上它会是一个很适当的选择。当然最后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它的这个资历啊，它的能力是不是足以承担这个重任。那么我们理解呢，他其实在这个他这个修学的这个境界上已经是实力以上的菩萨，那么所以他呢这个成就的这个功德也好，神通也好，跟其他的大菩萨，像我们听过的观音菩萨、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些人都是顺色的，所以能力上呢也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别人也不会觉得呢好像不适当。所以这几个理由我觉得是为什么释迦牟尼的话这么一个重担交托给他。那么这个有了这个交托，当然也就是说呢，这个地藏菩萨在跟其他的所有的菩萨来比的话呢，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对我们这个作为阎浮提的众生来讲的话，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呢是佛法交代的这个法子，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因此呢他是最有责任要来照顾我们这些众生。那么反过头来讲，当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地藏菩萨去这个祈求啊，或者是向他这个敬礼拜的话呢，等等之类啊，那我们应该会很容易得到感应才对。所以到此为止啊，我们下面要看这个地藏菩萨呢怎么去回答啊。所以我给他这个这么重的嘱托呢，他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实际上，这个释迦牟尼既然经营了这么大一个场面的话，我看也很难不接受啊。那么在这么郑重的一个场面之下，如果你说不接受的话，太不给释迦牟尼面子了啊。所以他也是非接受不可。不过当然呢，在地藏菩萨的本愿来讲，其实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他的接受也不是很影响。那你看这地藏菩萨好像有回答，就是下面的他说：“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住一心。”啊，这一段就是说没有去，这样大家我们之前的话还有去。说本来他来到这个刹利天宫的时候呢，是很多很多的分身蜂拥而来，一大群人一 大堆的人上去，可是到现在他叫毗那尼的时候呢，他把所有这些分身呢都给他收起来了，变成了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也不难理解啊。你想，如果这些地藏菩萨要跟这个释迦牟尼说话的话，要答应什么或者说什么话，那么到底是一个人开口还是大家一起开口？如果所有的分身都一起开口的话，这个理论吵得不得了。但是你如果说只有某一个分身开口的话，那你是不是能代表全部的这些所有的地藏菩萨？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回复到一个单一个个体的形式呢，来做一个回答和什么呢？做一个个体，或者是以对答也好，说法也好。因为不只是这样的，对于所有其他的这些在场的人而言的话，如果地藏菩萨不把它变成一个个体来显现的话，那么也会产生一些大概认知上的问题。那么到底哪一个地藏菩萨要主持，或者说要换一个主持人呢？并不是很清楚。那么这就是我们一般在思维上的一个惯性，我们把一个人呢，要当成一个个体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感觉到比较落实。所以今天呢，如果一个地藏在回答，或者是一个地藏在回答，那么对于这个旁边的旁观的人来讲的话，感觉会不一样。我们看这地藏啊，这样收成一个形之后，或者如果我们想象这个种子场面也是很浩大，几亿的这个分身一下子没有了，那么变成了只有一个地藏出来的人。接着我们看到说，体内安念的白皙佛言，他的体啊，很特别啊，不是很特别了，就是突然间呢，我们发现他在承受这个佛祖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应，体内安念啊，流下眼泪，并且呢，心中有一种哀念，哀当然是悲哀，念呢是眷念，就是对这个释迦牟尼呢一个眷念。原因就是说呢，释迦牟尼既然在做这个处理，我们知道他是准备要念啊，准备要念。那么准备去念完以后的话呢，对于这个众生来讲的话，马上就需要一个可以这个请教的一个释迦牟尼老师。所以这个对于众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尤其对于这个还在学习或者还在这个恶道里面受苦的众生啊，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他这种疲累，那么为他自己的成分也有，但是呢，能为众生的成分会比较多一点啊。但是在哀念上来讲的话呢，可能是他自己的成分比较多，因为毕竟的话呢，这个释迦牟尼在多生以来一定有很多的互动啊。那么现在释迦牟尼要念佛，要让我们他的一个亲人要认识一下，如果永远见不到啊，所以会有这种哀念的心啊出来。然后他怎么说？他说呢，我从久远前来，这声音大家听得，你们听清楚，到这个声音是废话。我从久远劫来，我尽持过不可思议神力与大智慧。那么这一段就是说，他感激啊，这个过去佛对他的一些这个教啊，佛经啊一些教，使他获得不可思议的神力，而且呢也成就了他的大智慧。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说呢，他自己表明了说，他也就是遭到了大众啊，说这个我呢，虽然表面上他是在对释迦牟尼佛的一种感激啊，那么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即将涅槃之际呢，把他这个表达出来，表达他的感激，但同时也就说明的话呢，他的确已经具备了啊，成绩这个所谓佛法法子这个位置。他的能力，但如此他说，我所 界，以世界八百千万起身，一生五百千万年。啊，并规定三宝，有生死之间的分别。他不但有具备这些能力，啊，并且他呢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已经呢在各个世界里面呢分了很多的身。前面我们到释迦牟尼的法会上说的是，那么这里他说呢，我也很一样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所以这个表达的资历也很多。他不但有这个能力啊，他具备这个所谓的观的这个品质，那么同时呢，他也有这个工作方面的这个资历很深。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看他这个化身呢，好像就是说啊，他说每一个世界花百千万年，那每一生呢五百千万年，啊，一个生可以度这么多人。所以如果把百千万亿分成上百千万亿人的话，要是他住的人多。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来说，所有的地藏菩萨都是这个为在这个地狱世的化身开始。所以我当时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也问了这个问题，那地藏菩萨是不是他的化身都在地狱世啊？如果从这段文句看来的话，应该不一定啊，应该这个地藏菩萨还有更多的不同地方的化身，不一定这个化身都在这个地狱的地方。但是可能在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当场就是选择了一些地狱所的分身来参加这个大会。那么所谓度众生呢，就是让他们这个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可以有离生死、持涅槃乐。涅槃，我讲过，在这个课上讲的涅槃，我们有没有前面提到涅槃这个词？有啊，有啊。这个字呢，当然是佛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术语，但是也不是好懂的一个术语。那么简单的讲呢，这个涅槃的意思是灭的意思啊，或者叫做叫寂灭。那寂灭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学佛的就是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我们的烦恼。所以这个寂灭所指的灭，就是把我们的烦恼消灭掉。当烦恼消灭掉，全部的烦恼都消灭掉，那当然就是一个完整的圆满的解脱。所以涅槃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代表一个圆满的解脱。这涅槃的意思，真的我们境界。但是在这个涅槃里面呢，在这边有很多的讲究，因为当你谈到这个灭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从一般的思维上来想的话，那一定是先有一个东西，然后你把它灭掉，啊，所以从先有而后无有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但是在佛学里呢，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的话，这个观念呢还是有问题。因为我们是从语言上可以讲有烦恼，所以我们呢用这个种种的智慧把这个烦恼给它灭掉，得到一个涅槃。好像这个涅槃的世界跟我们这个烦恼的世界是一种不同的世界，啊，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但是从比较深刻的佛法来讲的话，其实烦恼本身也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一个虚幻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把它断掉，没有办法把它消除掉，没有办法把它灭掉，因为它不是一个存在的，你可能就灭掉一个不存在的。所以这样来讲，如果从这个观念来讲的话，简直就是没有烦恼可以灭。好，所以呢，这里所谓的这个灭的寂灭，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说它只是呢。证实了这个烦恼是虚幻的，它并不需要去灭一个虚幻的，所以它是不灭而灭，它没有这个灭的动作。但是从人间的意义来讲，从普通人的这个观念上来讲，它是把烦恼灭掉。因为像我们普通人觉得烦恼很实在，那么这个开悟的人没有烦恼，那当然他就把我的烦恼灭掉。可是在这个正涅槃的人，一个开悟的人来说的话呢，他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只是看他的烦恼的形象，因此他觉得他不需要命。然而有些就是命，他从世俗的观念来讲他是命，从他的境界上来讲他没有命任何，所以从他的境界上来讲的话就无所谓命，就无所谓命。也就是说呢，当你这个角度涅槃的时候，证实了这个你的烦恼是虚幻的，那么在这个虚幻的世间呢，那就是你的涅槃的世界，并不是离开我们这个所谓虚幻的世间而另外一个涅槃的世界啊，涅槃就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这是谈到涅槃的时候有这样一种的转折在里面啊。对，很多没有这个在许多月里花时间去探讨，可能读过几本小册子，那么就认为他知道了涅槃，所以呢，常常会把这个涅槃做一个误解，认为这个涅槃是一个很消极、很虚无、空泛的一个虚无。因为你把这个烦恼里面人世间也抛弃了，那你那个地方一定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地方啊，什么也没有，就是末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要最后再都要理解这个涅槃的，那么。就是什么直接的可以从鼻上从表面的迹象可以划过去的，必须还是要回到这个我觉得宏观的智慧里面啊，那么才看得出我的佛法的涅槃是意思。那么在这里他说这个涅槃乐，那好像这个涅槃呢还很快乐啊，那你说这个我平常如果用世俗的观念再想一想的话，我们说过讲苦乐的时候，我们就讲过有乐的话一定有苦，乐跟苦是一个这样的亲兄弟一样啊，你不可能只有一种乐而没有苦，对不对？所以如果到了涅槃你还是在享受一种快乐的话，表示你并没有正义，那可能要解脱的很难。所以在这种地方呢，都是我们在学佛上的一些常常会遭遇到一些个困扰的地方啊，也是会让我们产生一些误解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都需要从整个的佛学面的整体来关照，才能够把握住这个字的含义啊。因为每一个字啊，在什么地方用它的意义是有变啊，一个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意义啊，这个我们。不必从佛法里面去理解，因为言语是有限的，你要表达的很多事情是有限的，所以呢，因为从言语的有限的，我们对言语往往产生很多不同的意思啊。同样的一个字，在这个学，在这个思想系统里面，跟在另外一个思想系统里面，内涵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佛学本身呢，它是一个很。一个多重的一个层次的一个就像啊，有比如说，我觉得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的思维系啊，你不能说我在某一个佛经里看到这个是这么写，所以这个知道所有的佛经里都该这么写。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不了解这种动态的智慧啊。我曾经跟大家提过这个动态的智慧，因为这动态的智慧呢，它随时要换它的参考面。它的参考面一换掉的时候，整个的语言全部换了。我想说老师同学一定听过我们讲的真谛跟实谛，对不对？二谛是佛学非常基本的东西。那么一般人解真谛跟实谛呢，就是说啊，实谛是视觉的这个感官的视觉的真谛，谛是真实，所以实谛是视觉的真谛。那我们现在说到科学啊或者学问啊，如果它都是正确的话，它就是事实。那么真谛的话呢，就是一种超越的真理啊，就是究竟的真理啊，是两种不同的真实。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讲，这个二谛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二谛还有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对我们学佛的人要需要掌握的，就是二谛实际上也同时代表两种语啊，就是说我今天。就代表两种不同的这个境界啊，所以我今天我说我讲这句话 是在这个事无意义上讲这句话啊，跟我说过这句话是在真理的意义上讲这句话。那么这两句话呢，其实就是文字完全一样，它的意义是不同，因为我站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讲话，不同的理念上讲话。所以从这样的意义来说，就是说，其实真理跟俗义呢，有时候告诉我，其实也是代表两种不同的意思啊。所以这些话里面呢，真理的语言跟俗义有时候会发生矛盾的冲突，它不是真正的矛盾，是真正的冲突。只是因为这个语言呢，其实是各方面不同的品质上讲，所以两个语言都是对的，但是你要把它放到它适当的这个看法的体验上看，才能够做出它正确的。那么就像这样讲，今天就是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属地的语言的话，那就是我刚跟大家讲的必须要用相对的，这样的乐乐必有苦，这就是属地，这个都是属地。可是今天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乐呢当成是一个真谛的语言的话，那么在这个乐呢，只能说它不再有我们这个世间这种所谓的繁动的啊，大家说它是一种超越了我们世俗意义的苦乐，是上层的东西，因为它离开了我们世俗意义的苦乐，而我在真谛的语言上把它叫做乐，所以这个乐不等于我们世俗语言世俗里面所谓的乐啊，只有这样去理解以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中间的矛盾解开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涅槃乐，我们知道涅槃是灭掉一切的意思，它不再有任何的这种啊这种虚幻的一种。如果我们要想乐，一定是我们在某种虚幻层面上才会产生乐的感觉。既然涅槃超越了这种虚幻，就不会再有世俗的乐，但是它还在的话，这种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其实就是因为超越了世俗的苦乐，那么不再可以用世俗的苦乐来讨论它。我们把这种叫做超越乐，所以这个乐不要把它想成是一种我们感官上能感受到的乐，它不是一个感官感受的乐。因为不这样解释的话啊，对很多佛经的东西会产生很大的误解。而我讲这个误解，不是说我们初学佛人产生误解，我讲的是很多佛学知识里的这些东西。在于佛法中所谓善事呢，一毛一粒、一沙一尘、火烧蚂蚁，这些都说佛大力。这句话呢，他要表达什么？前面他说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做人，我也曾经做了无量无边的这些苦苦生的事情。这一段要讲什么？他在做事上，他不但做了这么多，而且他做得很细啊，很细，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任何的人只要有一点点的小善他都不放过，都会去成全他，让他把这小善呢给他一概悟出来，变成大善，最后呢还是要让他。所以即使他所做的善只是像那么小一个毛那么小一滴，一是一个水滴啊，一个沙子，一个尘土啊，或者你一毛像毫发的地方，所以这是他做事的一个态度。所以他等于在大众面前对着把他自己的这个啊，也就是他的资历、他的行事的态度全部都表达完毕。他的能力不够，他做事也很勤快啊，可以跟那么多的生意，那么多的人。那么他不但如此，他到了众生的层面上非常的细微，无微不至啊。所以这样子他才可以说呢，唯愿世尊不以后世的作业中。他敢打这个包票的，他是打包票的，所以一旦因为我这样做，所以呢，告诉我释迦牟尼的这样子，我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的做事的方法，所以呢，你老人家可以放心，也可以放心去涅槃。这个烦恼的时间是你可以交给我来做的。所以他这段文字啊，是回答我。同时也是向所有在座的这些与会的大众做了一个宣告。当然，这个与会的大众有很多人，我如何是大菩萨，这些人呢已经都知道地藏菩萨的能耐，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大众里面还有很多层次比较低啊， 化的话，而有同意来参加这个大会啊，所以这些人呢还是需要告诉他。另外我们也不要忘了说，佛这个东西，这个教这个主说呢，不只是对于未来大众的一个主说，一个宣告，也是希望告诉我们后来这些像我们这一类的众生，普通的凡夫啊，当面去参加大会，现在呢只能够从经典上看到这些事情，所以他必须要讲得清楚，我们后来谈经的人也才能够接受说，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人交给地藏，为什么我又可以仰赖地藏菩萨。里面他都在讲三百回三四项法门，这样子去保证唯愿是尊唯以后世唯愿众生回律，这个就是地藏的这个佛，他的佛的佛地藏，所以说他接受了这个大的一个众生。好，这是我们这个第四这一段，说是分身感念佛恩喜佛沐浴，但是佛沐浴这边呢，他说这个一分钟往后一小段的事情，感念沐浴。所以从这个地藏菩萨做事的这种开始啊，众生呢有一毫一丝的这种善根，他都会来这个帮助啊，可以让我想到说，像我们这个。是这个共修的时候，地藏菩萨，我觉得地藏菩萨都会来，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共修的人也不是很多啊，那这么很少少的来参加共修，但是还要劳烦地藏菩萨跑一趟，从我们世俗的观念讲，我觉得不太好意思。但是从这个经文上，我们就知道，这个他有这样的态度啊，等于说是无为不至，所以这。我们也可以另外一方面理解到，就是说你能够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也证明了是我们修大的功德。只有小善他都不放手。好，后面呢就是佛给他们的背后的这个也给予他，给他一个赞记啊。二十呢，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如数如喜。如能成就久远劫来发菩十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心品，他就赞叹他这两次说善哉。这善哉就是说真好，对吧？对不对？那么当然，因为这个在这么大众之中，释迦牟尼把这个佛陀公开的教导出去，得到这样一个很满意的回答，让这个释迦牟尼很高兴。他说这个无处如喜，其实相当于自己感到高兴啊。他说，但是呢，相当于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啊，他觉得，我这样嘱托给你，其实也某种意义上成全了你啊。因为你呢，当初发的愿是要众生同心才行啊，所以呢，我把这个重任交给你，是希望呢，你有更大的这个机会，更多的机会，更大的这个方便。去对接众生啊，那么能够让你的愿望能够早日成真，所以他说无助无喜，我也替你欢喜。无论成就久远劫来啊，发宏誓愿过去所发的那些个大愿，那么广度将毕的即证。这句话我们先读的时候也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啊，说这个地藏菩萨很难证，很难说证，我现在这里就是很苦的意思啊，真的是像我一样。那他就要等大家的成果，他才去成果，对不对啊？可是我们又觉得说，众生好像是无穷无尽的事情，觉得好像地藏菩萨的成果也是遥遥无期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不理解这么一个困难，但是呢，他的意思说，等于说这个，可以说是释迦牟尼对他讲说，像。他应该有一个意思在里面，说我希望他接受了这个责任之后，啊，我希望你能够更快一点，啊，能够达到你的愿望。希望你真的达到愿望之后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啊，把这个工作呢告一段落，圆满你的这个愿。好，这一段我们啊， 所以这个品名呢，这个经文是叫做分身即慧啊。但是呢，我就把这个他这一品真正的这个意思呢解读出来，结果把它在这个科判上叫做护主地藏。因为你的分身即慧是讲这个地藏菩萨本身来解释，但是即慧干什么呢？其实真正的这个这一章的重点是要你要借着即慧呢来发这个大愿。尊部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到这里面呢，我可以回头呢谈一下我们前面问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问说这个地藏菩萨，他说他不要什么，可是他的境界就是实际菩萨一样的境界，或者他的智慧就是到了我的智慧，那么他成佛与不成佛啊，对他个人来讲啊，或者对他自己的事业来讲，到了这个使得他必须要这样来画他的脸，大家给我一些回答。我蛮高兴的，还是知道这样的答案啊。这个，大家写来这个回答，我都看了一下，好，都看了一下。大家的回答还是没有很啊，没有看到一个回答非常的，就是有些碰到一些边上啊，但是没有碰到里边去。这个不怪大家，因为这个题目是其实是蛮难的一个题目啊，是蛮难的。因为你要说回答这个题目，你要懂得什么是佛，懂得什么叫做念佛啊，懂得这个什么叫做成佛，什么叫做度。我想这样的，因为与其说我一个的回答给大家，我就先把我的这个啊，或许我还是这样，我把这个前面这个回答部分跟大家一起稍微过一下。这里有一个回答，它基本上应该没有差别，在通的观念上，没有说在通的观念上一切东西都没有差别，不只是佛跟菩萨没有差别，当然，但是呢，这句话也有优与劣啊。怎么讲呢？我最近忘掉了，我要我们刚刚讲这个所谓的世俗义跟生义，刚好我刚刚提到这两个名词，是两种问题。因为现在我们思维或者讲话都一定要用语，都一定要发语。所以你必须要选这一种语言来讲，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在比较难的地方，你要知道你想用什么语言啊。特别是你在听话或者是看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在讲哪一个。如果他讲真正的语言，你用俗语的语言去理解叫误解，或者反之即反之。啊，你说这个我在工作关系上一切是平等，这句话呢比较偏向于真一点。但是呢，如果你从俗义面上来看的话，这些现象的差别还是有差别，对不对？尽管他们在空性上面是平等，可是呢，在这个幻象上它可以有差别啊。所以你要看理想的差别，是要讲它本质上的差别，还是讲它表象上的差别啊？这就是世俗义跟真义不一样的地方。我的问题呢？其实是世俗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不能用真谛的话来回答世俗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我讲回答世俗的问题，问题我说这个到底成菩萨跟不成佛有什么差别？因为对地藏菩萨发这个愿来讲，他这个愿是在世俗的一个影响还原，他这个愿力的文字是世俗的一个，不是真谛的。他说我要度尽一切众生，啊，众生都成佛了，我该怎么？所以这种语言是在。有众生，有度与不度的差别，有成佛与不成佛的差别，有菩萨与佛的差别，这句话才有意义，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句话是在世俗意义的话啊。所以我们回答这句话的时候，还是要回到世俗意义上来回答啊。这是这个地方呢，我们这样讲起来，好像大家听也不是很难接受啊。就这个地方呢，就是整个佛学里面最让人恼火啊，就是。很多人不晓得佛学里有好多同义啊，以为佛学是基础同义，所以读佛学永远读不进去啊。那么标准的例子就是像我们这里读的学者的胡适的啊，所以他读佛学读不进去，因为他没有学过，他没有好好的学过我的道理，他不知道这个佛学里有很多种不同的 language， 这些 language 不能够把它混进来，如果把不同的语言给他这样的 风摆大，随便随便讲东西，他这个会永远永远搞不清楚。另外一个呢，以菩萨的定位来说，因为愿力的原因不能成功，菩萨与果然有差别。如果这是化身，就是你想这个人真的是对。那这里面讲速度，它有一个本身成就感，我们发现从那个本身一个化身。所以呢，你说他没有成熟的话，他其实那个本身已经成熟了，他这个表面的化身没有成熟。这里呢，还有一点逻辑在，要经过解释一下。还有就是说这个成不成佛是时间的概念，它变就是最有跳到真理里啊。我们的所谓的缘分是成立的啊，我们的时间观。所以现在看大家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叫概念啊？就这样的话，大家一起可以去训练大家怎么去理解佛学不同的语言，还是由我们怎么去熟悉这种方式啊，熟悉这种思维的方式啊，这个对于大家学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大的帮助。其实这一关通过了以后，感觉我的功力太多，不然的话，在这个佛学里面你。你随便看一本书，这里面要影响到自己的想法就不一样。你如果觉得这种问题太多，我学不下去。这是另外一个回答。他说：“这个地藏，意思说地藏菩萨，他已经是到这么高位的菩萨了，他已经自由自在。那么他对于先成佛或者先入众生已经没有不同。因为他是靠他的悲愿为主，在他个人。”你说他要成佛或者先入众生已经没有不同，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在也许在智慧的成就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啊，在智慧层面，在解脱的成就上面也可能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度众生意义上还是有不同啊，这点大家讲对啊，对，还是有差别啊，还是有差别。所以他们意思是说。反正无所谓嘛，我已经成不成佛都无所谓了，对不对？那我也，那你成不成佛都无所谓，你为什么这些辛苦？为什么要强调你要保持你的大身份？这个问题还是在。所以他认为，这位同学认为说，成佛与否是在度众生意义上没有差别，发愿有，这是这个我是说，所以哎，不要讲这些道理，在度众生上就有差别，所以呢。地藏菩萨他就选择说：“我不要。”我是菩萨是发愿，发愿是一种行动，要比登山要到山顶时还要继续。为最终的目标而努力，佛这种目标的境界，自己达到顶峰，达到这种目标的境界，已经见影无所需，无所求，已经处于自在。按理说这个。你还没有做到佛之前的话呢，还有目标要努力。成佛就是已经到了目标，取之自在。那么你说取之自在的话，什么一个境界呢？你到达顶峰了，到达顶峰就不度众生了吗？没有，对不对？在佛界里面，一个佛他的生命所以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就是因为他的度生的这个事业跟这个愿力不会。因为有这个愿力在，所以他这个众生的事业，或者应该说，因为有这个愿力在，所以他的生命呢，才能够不断的这样的表现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生命是一种虚幻的、一种相的现象的一种部分。对于我们凡俗的人是如此，对于觉悟的圣人亦复如此。大家，我们是血缘的真理。所以，一个即使是一个佛啊，他。要维持一个身体的存在的话，这个身体依旧是虚幻。那你虚幻的身体要存在，它有一个定的法则，就是因果的法则。啊，一定还是要在因果的法则上，才能够展现出一个存在。所以呢，我它已经不像我们一样，我们是靠这个业力的推动，我们的因果，而产生我们这个存在。我既然已经把这些业力都给它打消掉了，看到他就看这个业力的虚幻毫无执着，所以他的生命的流行呢，就是靠着一种心的愿力在那里推动，来表现出来。另外一个说，讲到地藏菩萨的愿力是菩萨的流惑润生的祸福， 院所行的事业都是往生菩萨的愿力去证成就，所以实际菩萨等于众生因缘不断的发生的愿使人们方便为佛自众生菩萨之处。所以你在这里讲了一个说佛跟菩萨的差别，众缘讲的有愿法啊，就是说地藏菩萨啊还不断的这个愿，到了佛好像他这个愿他已经发过去了，然后他不再有这个发愿了。那么他的度众生，佛的度众生呢，就是承继着他过去发的愿，是这个愿念不断延续的，这个愿念。这里用了一句话，这个话叫做求佛认生，这句话呢是一个在大乘佛学里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很多菩萨像就是地藏菩萨一样，他为了这个对众生的慈悲啊，他不急着去成佛。那么他不急着成佛要怎么办呢？就不急着把自己的这个迷惑呢给他完全断掉，也不急着把自己的烦恼完全断掉，他往上留这么一点点，因为留这么一点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留了一点因果，让他可以在我们这个凡俗世间的继续的轮转下去。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觉得我们要度众生，对不对？在我们这个佛学里讲，度众生有一个有一个叫做四摄法，我们可能还记得，就是四圣长四摄啊，爱。我们看第一层的爱有天爱一层的布施，布施布施啊，爱有地形的布施，其中有一个叫做同事色，同事就是我们做事干部的同事，大概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的同事啊。那同事呢是救助众生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啊，因为你跟他同事，就大家同样的工作，同样的背景，同样的环境，讲起话来同样的这个。语义啊，用同样的语言，然后大家有默契，所以这时候呢，你用这个关系来互动，这个就很方便。所以这种留佛认身的人，就是从事社的意思在啊，保持这个、啊、跟大家一样的背景的身份。那这里面呢，实际上已经谈到一些啊，这种已经差不多要碰到的问题了，我心里很难受。我下面是这个，你想下面这一段的话，我觉得稍微有点太就是啊，用应该说就是创造出来的充分解释啊。能说这个地藏菩萨通过这个讲，跟这个话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差不多这些呢，是我看到的一些回答有关的方面。这个问题啊，它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菩萨跟当跟成佛啊，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因为成佛也没有说成了佛不度众生，对不对？那你菩萨也是要度众生，那大家不知道度众生有什么不一样？这里就牵扯到现在谈这个念，这个刚刚讲的念，佛入众生呢是什么样的念？对，为什么要留佛？为什么要保留这个身体？意思是跟这个地藏菩萨不去成佛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那我们既然留佛的一个含义叫做从事，所以注意到这个就是关键的所在。如果你在涅槃，你需要这个从事的帮助。怎么说？那就说你要懂什么是涅槃。你看，我们一个从出发心开始一个反思。一路这样子修到实际菩萨这个层面，你注意这一段的生命呢，是一个延续相续。每一个人到什么时候没有错，可能证到的智慧就是无上正觉境界，大家是平等。可是呢，从这个成佛的你也成佛，假佛跟你佛来讲，它毕竟不是完全。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假佛有这样的过去的经历，所以假佛从这个世界走，乙佛从另外一个世界走，
们的队伍上面不一样，他生命的队伍不同，所以呢，因为他有这种不同的队伍的时候，构成他一种特质，一种表现出来的生命的特质，我就是在从上讲，所以他还是有不同生命的特质，比如说他是一种活泼的特质，因为他的这个背景的历史呢，使得他去创造了一个比如说净土的极乐世界，以这个作为一个方面来突出，这是他的人格特质。啊，那我释迦牟尼我就没有这个人格的特质。啊，这就是说表示每尊佛每尊佛从他们的这种实上来讲是平等，但是从他们这种差别意义的这种行为各方面来讲不是平等。但是一旦涅槃的话是什么意义呢？就是他把这一套从他做菩萨到成佛的这一段过程给他做了一个分，所以佛的涅槃还是有灭的意思在里面，就是把这个轨迹呢给他停下来，这个轨迹呢不再继续的发展，也就是把这一套人格的特质给他灭掉。虽然刚刚这个人格特质这个虚幻的还是不同意，但是从我们世间人的看法来讲，那么过去修正到成佛的释迦牟尼，在他涅槃生活的话就消失掉了，没有在我们的世间再显现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涅槃的话，不去成这个佛，不去证这个涅槃的话，也就是保持着你这一向过去的生命的果实，这样的话呢，好处在哪里呢？这样使得你在这个生命轨迹里面所建立起来的各种的关系事业来讲的话，你就有一个很强的联系在。所以你这个时候你的背景在于住在这有缘的众生的话，就有一种特殊的方便在。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一世事，啊，所以这个是我这个问题一个非常。那现在我就说，这个是我的回答，也并不就是绝对正确的回答啊。那么大概我还有思考的空间在里面。因为我个人的这个想法是说，不这样解释的话，实际上你也不晓得怎么去理解啊。做菩萨，跟他要不要成佛，究竟有什么不同？现在我们至少讲出一个不同的解释啊，就是所以呢，对我来说呢，这个里面提到的流惑论生跟这个观念上是一致的，你为什么来流惑论生？你为什么会成了佛以后再来流惑？那么就是他在方便的运用上，他把他这个人格的特质保留下来之后，可以发挥他这个方面的帮助。比如说，西藏人家过去能发展这么多年，这就是构成他人格的特质，构成他性格里面的这些因素在里面。他不去成佛，不去正念的，也就是把这一串的轨迹呢，整个的给它延续下去，以这个作为他的背景，或者说作为他的动力，再继续。